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各位，这些看起来是什么很深的神学讨论，其实我再一次说，都是我们生活中会碰到的。我们儿女会问，我们自己会问，我们的婚姻出问题的时候会问，我们的身体出问题的时候会问，我们的股票跌的时候我们会问，那大事小事都会问。因为神掌管一切，一切都应该很美好。好了，很多时候是罪恶造成了很多的不幸，但是有的时候不是我的罪恶。约伯记就在讲他没有罪恶，你看到这越看觉得连撒旦都没有罪恶，有罪恶就是上帝，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想，各位绝对不是的，总是我只是提醒你一下，约伯记他讲的多么清楚。好，他有个建议，第五节，你且伸手，讲的很也又是很生动，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我不知道跟上面这句话有没有关系，不要只伤他的皮，伤到他的肉，伤到他的骨，他必当面弃掉。我是无缘，上帝是无缘无故的毁灭他。撒旦上次可以说输了，他必当面弃掉你。结果约伯没有当面弃掉神，持守正直。撒旦说再来一次，撒旦也不觉得他输了，他还有信仰，因为你伤他伤的还不够。哎呦，我们的上帝居然就听了撒旦的话。第六节，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这话一点没有同情心，存留就是死了就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忠心嘛，我要看他活下去是不是忠心。好，第七节，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我上次问过，于是话完了到约伯遭难，话完了到约伯生病，中间隔多长我们也不知道。对，一生都有苦难，不过我总希望你不要想到一生有苦难，我们人总想到这些，一生都有神给我们的祝福，你必须认识这一点哈，始终认识这一点。你约伯记可以忘记，你不要忘记这一点。事实上约伯记就是要你记得这一点的。好，他生了重病，第八节，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最后约伯自己说，我在炉灰中懊悔。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他身体，我是不知道是这有什么治疗功效，反正这是显然是一个做法，但最后他是在炉灰中，那圣经里都有讲披麻蒙灰悔改，不只是约伯，很多地方都有讲。他的妻子对他说，好，各位，这些都是其实文学上面我没有去看的，但我觉得应该都是文学上重要的角色。约伯的妻子，哎呀，那个保守的解经家当然很容易的跟牧师一样就骂约伯的妻子嘛，哇，人家这么辛苦的时候还怎样怎样怎样。但是你从一个角度来讲，我起码我也觉得我也很同情约伯的妻子，因为她应该是很爱她的丈夫的，她上帝要受这么大的苦，这实在是太不公平了。当然最后约就在最后一章讲，约伯又他太太又帮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而且个个聪明漂亮等等都很好，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同样一个妻子。有很多人说，哇，这个坏人啊，恶婆娘什么，这就跟中华民国的传统，每次一贪污都是老婆收的贿啊，这连我们陈总统都是这样，这我觉得这是侮辱女人哈。 我觉得可以从善意来了解，只是善意我们承认，的确还是愚昧，是人间的智慧。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哇，这个妇人其实也许也在约伯的调教之下，也有很好的训练。约伯不犯罪，约伯不以神遗忘，那个意思就是纯正。纯正的行为就是没有罪恶的行为，没有罪恶的行为就是不以神为遗忘。哎呀，那我们多少时候，包括看圣经，包括生活中，觉得神是遗忘的。当然，如果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承认我们遗忘，我们不懂，但是常常我们觉得是神错，你还要持守你的信仰，你弃掉上帝。各位，这是第二次的，不能说建议。第一次预言是撒旦预言的，他一定会弃掉你，他一定当面弃掉你。那个意思是当耶和华的面，那个意思也是立刻就弃掉你。现在你也弃掉上帝，你死了算了。有人说他弃掉上帝就会被上帝咒诅而死，嘛，死前也出了一口气，或者是就自杀，我不知道那个弃掉上帝死掉有什么，就是有什么意思，但有什么直接的意思，但是看起来就是约伯觉得这个神不值得信任。约伯的妻子死了吧？当然，也许这句话不知道包括不包括撒旦的那个攻击。老故事了。我也常常提到这个，托尔斯泰有个短篇小说，写到有一个人被冤枉控告，他杀人了。这整个故事来龙后去脉我不讲，就是他是一个冤枉的好人，但他被人家怀疑他杀了人，证据很确实，杀人的凶刀是在他行李箱里。哦，他当然绝对说没有啊，是都没有。他是在外面做生意的时候出了这个事，后来他老婆来看他，老婆来看他，第一句话就问：“你为什么要杀他？”他立刻认罪，理由很简单，我太太都不信，那我还要争什么？故事不是只有这样结束，但我们不去讲它了。当你最爱的人弃绝了信仰，或者走了跟你不一样的路，你要再持守，这很困难的。另外，就是远藤周作写的《沉默》也有类似的情形。他最好的老师背弃了信仰，所以他也背弃了。好，我们弟兄姐妹，这一点我们都是凡夫俗子，我们真需要求主保守，这也是教会生活的重要。我们需要彼此扶持的，希望不要彼此打击。啊，你弃掉神死了算了。有人说第十节是约伯记里面很重要一节哈，可能是吧。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这跟那个箴言的观点很像的。箴言说：“智慧是敬畏神，愚顽和智慧不是 IQ 高低的问题。”愚顽和智慧是你敬畏神不敬畏神的事，你竟敢不敬畏神。那么下面这一句话，难道我们从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这句话是对的，因为祸福都在神的手里。不过这句话呢，可能也不对，因为我们所受的都是福，包括死亡、疾病，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信心啊。神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这话好说了，说起来好像写对做对子一样，其实真是很难实践哈。我们在从神手里受得福受祸，因为祸福都出于神，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因着信心，我们希望每件事对我们都是效力的。好，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这个意思应该不是说他口没有犯罪，心有犯罪，应该不是这个意思， 而这话意思应该是他心纯正，以至于他口仍然不会说亵渎神的话。耶稣说口里心里所想的口里就说出来啊，他没有一口犯罪。对，这也是我们需要想一想的，我们的心口不一，我们的心和行动不一致，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一个坏事。有的时候当我们去关怀人的时候心里很反感，但是我们还是愿意好像是装出来，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讲这也是一种克己的功课，也不一定错。好，我们也不知道多久了，我们也不知道约伯的妻子后来怎么样了，在整个这卷书里没有再出现，就是这很值得去想他后来是怎么样，他怎么想上帝，他怎么想自己，他怎么想他的儿女，他做一个母亲啊，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角色在演，甚至我们演好几个角色。十一节，约伯的三个朋友，提曼人以利法，舒雅人比勒达拿马人索法，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身上，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为他悲伤安慰他。所以我们不能说这三个人不好，虽然这三个人对约伯造成很大的伤害，那我们在生活中也会看到这样的情形，我们去安慰人鼓励人，有时候吵起来了，包括去劝架也加入一方吵架，哎呀，我们人都软弱，不过也不必太自责。我还是说，我们是很幸福的，有在主的手里。错误谁都会犯，莫名其妙的事谁都会经验，无缘无故的事都有。但让我们就坚定的信主吧，甚至无缘无故的信主，有缘有故的，因为耶稣。好，他们为他悲伤，他们安慰他。他们是有为他悲伤啊，我也看到有解经家讲到说，他们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十三节七天七夜不说一句话。各位姐妹，言多必失，如果你七年都不说一句话，你老公可能是非常爱你的。你看，我看童话故事也很多，包括那个有一个公主，就是哦，她不说话，到最后还引起怀疑。当然我们还是要说话的，这时候说话是神的天性，我们按照他形象照着要说。他们也不能不说，是约伯先说也激动了他们。就我认为约伯记里面甚至他要描述的约伯记，从表面来看所有的人物除了上帝都是正面，包括撒旦，就撒旦我说过像一个检察官而已，一个检察官一样。但是当然约伯记和所有的圣经的话教会的见证都是这个世界都是有罪的，连天使都是污秽，只有上帝是圣洁的啊！这我坚定相信，虽然我也会软弱，我也可能像约伯的妻子或三个朋友一样。约伯的三个朋友也是很好的话，三个朋友他们来安慰他。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提醒我们，从新约来看，新约耶稣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救主，是我们的丈夫，也是我们的主人，圣灵也是。圣经特别讲，你每次看到新约旧约里面讲到安慰两个字，希望都能想到圣灵，因为圣灵就是保惠师，就是安慰者。我们凭着我们的智慧理性，我们智慧理性是很好的，但是不服在圣灵，不服在神的话下，我们常常做不出恰当的事。好，这也讲的就是，就是几个字，哇，那是非常的生动。十二节，远远的举目观看，这远远的也许不是说他们坐得很远啊，因为他们讲话应该是靠得很近的，但是意思大概是说他们来到的时候远远看到就开始哭了，这很生动，他们有很好的感情，认不出他来，这也是很生动。你毕竟是认出来了才认不出他啊，这是约伯啊，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啊，当然我们最希望是，哎呀你是谁，哎呀怎么跟电影明星一样，认不出你来了。悲惨，他现在是伤到身上，放声大哭，撕裂外袍。这个听说是他们那个民族的当地的民族的这个表现，听说到今天都有这个情形，把尘土向天扬起来落在自己的头上，是悲哀的表现哈。一个人也不向他说一句，因为他极其痛苦，也说不出来啊。这时候我们当然也可以想到很多了，我也没有说一定不能说，各位其实也不必担心，我觉得我们是凭着信心，我们生活还是要有一个喜乐和平安，我们不是一天到晚在那里计算我这有没有说错做错，这是太累了。各位姐妹，听说女人的特点就是有直觉，不要算这么多的，很好，感谢主啊。我只是说我们有的时候的反应说不出话来也是很好。好，约伯先说了，第三章以后的我们可能都可以很快的看哈，但是我们第三章一开始还是稍微看一下哈。三章一节，此后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那个生日呢，你看生字有打点哈，就是咒诅自己的日子。当然你从下文来看，那个日子主要是指生，但是他会咒诅自己的生日，就是因为我生下来以后天天的日子都不好过。当然有好过的日子，在前面的时候是很好过的，可是你过过好日子，再过痛苦的日子，那就加倍的痛苦。你没有丈夫就没有丈夫嘛，你有非常好的丈夫，丈夫再有外遇，那痛苦就比没有丈夫还要更痛苦。好，他非常痛苦，他咒诅他自己的日子，意思就是我不该生在这个世界，意思就是我生的真是很辛苦。这个是咒诅，我们今天不太这样讲，如果轻松讲一点就是骂了，或者就是不喜欢。这个我们不敢说是罪恶哈，但是他很痛苦。第一，他很痛苦，他表达出来是真的，他很痛苦，他希望他不要经历这些痛苦也是很真实的。因此我们这从约伯一开始讲这些话的时候，也是我想一个学习，就整个约伯记里，你看到约伯很大胆的把他自己的感觉表达出来，我一再的讲表达出来，而且他针对上帝，他觉得他真是上帝很不公平。可是整个约伯记到最后的结论，从一开始到最后，就约伯是正直的。他的三个朋友一直不断帮上帝辩论，上帝的 verdict 是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虽然约伯也有被责备，但是约伯三个朋友一直维护上帝，却被上帝责备了。这意思并不是说约伯三个朋友讲错了，这意思是在说约伯很诚实的把他的艰难呈现在上帝面前。我一再讲，他承认有这些事，但他没有离弃上帝，注意他没有当面弃掉他，注意撒旦是输了，他必定弃掉你，他就没有弃掉你，也知道他没有弃掉是出于上帝。就跟我们当中，如果我们每个人不管过去现在将来，我们没有弃掉神，那是出于神，但是我们感谢主他保守我们。我爱世间属自己人，就爱他们到底，我们真是感谢主。但是在被主爱的时候，如果你表达出一些情绪，这我们人不大看得出来，但我们看约伯记应该可以看得出来，他总是把他的案子提到神那里，就是神不管怎么不好怎么不对，他诚实的说出来，但他总有一个信心，你是对的，所以我讲这些话，你是对的，所以我沉迷在你面前，你一定是对的，我请你给我一个说法，我没有离弃你，我没有弃绝你，我没有咒诅你，我没有到别的地方，我没有去拜假神，我没有忘记你，我是很凶的很直接的跟你讲，这是我对你的信心。我就希望我们有这个态度。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离弃上帝，我们不离弃上帝，不恨恶上帝，不咒诅上帝，但是我们承认在上帝管理之下的这些我所经历的事我受不了，但我会跟他讲， 而且我在跟他讲，即便没有得到答案的时候，我都知道答案一定在你那边，你一定是对的。我上次讲，我们可以告上帝，但我们告上帝的时候有个清楚的意念，就是审判官就是上帝，而且他一定赢的，我们一定最后输得口服心服的啊，我们有这样信心。好，约伯很悲惨的第二节第三节，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没。哈，这可能也是很生动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真的也很难去想这些事。恭喜你啊，约妈妈。好，不是约伯妈，不叫约妈妈，姑且这样说，约妈妈约爸爸，你们得了一个儿子了。就在中国人里面，重男轻女，或者是现在很多时候很难怀孕生孩子的时候，你要想到以前，尤其是那个在那个时候卫生条件更差，婴儿死亡率、胎儿死亡率很差，生了一个男孩子表示有人继承产业了等等等等，这是哦欢喜快乐的事。甚至第一个跑到南方，就通常跟那个员外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宰相讲哦恭喜，或者跟皇帝讲啊、哦、得了儿子了，那一定有重赏。约伯说愿那一天被咒诅，说的再生动一点，其实这里就是我们以后这些都会很快的跳过去啊，但是在文学上很细腻。他在讲两个日子被咒诅，一个是那日，一个是那夜。那日是生下来的时候，那夜是怀孕的那一夜，两个都应该是欢喜的日子。咒诅啊，那一天是祸患，用今天讲就是你的新婚之夜是祸患。我们通常不会这样讲，我们觉得那是幸福快乐。愿那日变为黑暗，愿神不从上面寻找他，愿亮光不照在其上。这些都是神学上的字眼，寻找照亮都是有恩典。那天不要有恩典，愿黑暗和死因缩取那日，愿密云停在其上，愿日食恐吓他，愿那夜被幽暗夺取，不在年中的日子同乐，也不入月的中的树木。愿那夜没有生育，期间也没有欢乐的声音。好，对不起了，我们不仔细去看它了，但是这些都可以分析的。这当然也是文学的描述，但是圣灵感动作者这样写，我也不知道约伯可能也是很有学问很有文采，但是他实在有太多的委屈了。他就在表达我没有生下来多好，这个痛苦实在是太强烈了，而本来怀和生都是快乐的，那一天要咒诅。第八节哈，愿那咒诅的日子且能惹动鳄鱼的咒诅那夜。这个主词甚至不知道是不是上帝，因为祝福和咒诅就上帝讲的话最有力量。上帝可以咒诅某个日子能够惹动鳄鱼。鳄鱼在圣经里面 Leviathan 是指着，有很多人说是指着撒旦的，但是起码在以色列传统，鳄鱼是那个海中的巨兽。我们在后面会看到鳄鱼和河马，这两个翻译可能不对，就是最庞大有力的，但他的力量会被一个咒诅影响，会被咒诅打消。愿那个强烈的咒诅临到那天晚上。好，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每一个人，包括孩子自己。主，当我们在看到这些，甚至如果有一些例子，有一些句子，让我们心灵也被触动，也被惹动的时候，主啊，让我们看到，让我们经历，让我们更多在其中经历到你的权柄，你的荣耀，让我们更因为圣灵，因着耶稣的救恩，我们俯伏敬拜你。求主帮助，奉主的名祷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 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